主，我们把这点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使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能经历你自己丰富的同在，让我们坐在你的面光中，心灵里面有满足的喜乐。主啊，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欢欢喜喜地跟随你的脚中行。
是的，主啊，
我们的主啊，因为你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
是的，
所以愿主保守我们各道各处的弟兄姊妹。
是的，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主啊，不离开主的同在，并且在主的同在里享受主一切丰盛的供应。主啊，我们知道在这里不缺少光，在这里不缺少生命的供应，在这里我们能看见基督的丰富，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愿我们一生一世蒙你自己的保守，让我们的脚能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主啊，当我们有这样一点机会彼此一同来有交通来追求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灵运行在各处，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我们。主啊，当一些话语出来，有一些简短的交通，主啊，都让我们能感觉到主在这里向我们施恩典。主啊，使我们那个黑暗的心灵里面充满了亮光。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早晨这点时间，我们恭敬地把心中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好，今天这个交通哈，我们要讲这个彼得前书啊。那我们开头的时候呢，把时间交给 Minneapolis 的李润甫弟兄 Andrew Lee 啊，请他先给我们开头一段的交通，是吧？Andrew， 请你开始。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这个，我们今天交通彼得前书嘛，这个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有三卷书，跟彼得有关的。第一个马可福音，这个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基本上是彼得口述。那马可把它记录下来，但是彼得前后书是彼得写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彼得前后书是彼得快要殉道之前写成这个书的。这两卷书的相隔时间也没有太久，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彼得晚年的时候写下的这两卷书。那在彼得前书哈，我们来看一个人到晚年的时候他要写下来的，是他所走过的，他所学习过的，也是他所看重的事。所以第一个点我愿意交通的乃是他要我们所有属主的人要清楚知道，我们是重生得救，我们有永远的基业。所以在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今天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是重生的，我们是有主的生命。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有生命的经历。那他在这里在一章第四节他说啊，我们有了这个生命啊，我们需他这里说我们将来要得到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到天上的基业。我想我们在座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发现既然有这么好的存留到永远，为什么我们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在地上似乎没什么能力，我们也非常的软弱，会不会我们只存留在头脑的知道有这件事情，有这样的不衰残的存留给我们， 却我们里面没有真的看见，或者主没有把这个事实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在读这里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如果主不把这个永远预备给我们的不衰残不玷污不朽坏这个基业，我们的产业能够启示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地上的生活一定会受到影响。我愿意在这里把彼得这个提过的举三件事来关于到我们今天的世上我们生活的态度。第一个就是寄居。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哈，彼得一写就写了五个地方啊，都应该是在这个马其顿或者那一带的哈，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这个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一章第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成敬畏的心度你们在地寄居的日子。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他多次提到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属主的人，我们是寄居的。换一句话说，彼得要提醒我们说，我们的家不是在地上，不是在这里，我们的家乃是在天上。我们住在地上，不管你现在住在哪一个国家，或者你在那里住了多久，我们要有个态度，我们是暂住的，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离开到天上去，在天上那里那个家是我们常住。我想如果作为一个留学生来说，很能够体会什么叫做寄居，因为差不多每年都在搬家，毕业了就回国。他这里也提到我们做客旅，我想弟兄姊妹也出去旅行过，你不会在那里带许多的东西，因为一下子就会过了。所以在这里他也给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应该给我们清楚知道是短暂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丢谢。我们最荣华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好像很成功，我们很有才华，很有得到一些事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也不过像花一下，藤花一现很快也过去了，或者像草一样很快也枯干了。但是我们发现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在地上都扎根在这个地上，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尽量得到我们想要，我们的财富，我们许多的荣华富贵。我想这里整个关键就是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有没有看到主真的为我们存留那不衰残不玷污能够存到永远那个基业。我在这里就想到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他说亚伯拉罕他这个他说啊，他们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了，还没有得到他们所应许的，因为他们远远看见他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他讲这些话的人表明他们在找一个家乡，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并且他们知道有一座城为他们所预备好。所以对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能够寄居，他为什么能够住帐篷，因为他说我的家不在这里，我的家是在天上的，是在永远。这需要我们里面有一定的看见，如果我们里面真的被开启，我们在地上我们就可以踏上真正在地上过寄居的生活。这是第一点啊，我愿意举彼得提到的，在这彼得前书提到的寄居。第二点呢，乃是讲到受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他说啊，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这个第三章 第三章第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这个第四章哈、啊，这个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烈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四章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也是有福的。四章十九节，所以那照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给那照信实造化的主。第五章第一节，我是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五章第八到第十节啊，你们要谨慎，因为仇敌魔鬼神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和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分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里许多的地方都提到这个，我们在地上我们是会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也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今天住在敌人的领土里面，我们不可能认为我们能够没有苦难。但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既然有苦难，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想这个彼得前书哈，这个第四章第一节，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该有在地上的态度。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不容从人的情欲，能够照神的旨意度余下的患难。彼得在这里说，我们有一个兵器，这个兵器乃是我们能够有受苦的心智。当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智，真的苦来了，我们忍受得了，我们抵挡，我们挡得了。有苦来了，我知道这对我有益处的，因为能够使我与罪断绝。有受苦的心智不代表你一定受苦，但是一个受苦的人不见得有受苦的心智。你可以受很多苦，但是你可以一直在那里埋怨。我们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家乡不在地上，我们今天在敌人的领土，我们会经过一些苦难，但是我们知道这过一过，我们以后是享真正的福乐。所以一个学生读书很苦，他知道毕业后这个苦会过去了。摩西啊，在希伯来书11:24-26，我们可以哪里看到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同受苦害，但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我们发现摩西也是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所以他能够在这个地上，他能够不受罪的影响，他能够与罪有个断绝。说第二件事情是讲到受苦，第三件事我要提到的是顺服。彼得在这里提了很多关于顺服的。第一章第十四节，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2:13，你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2:18，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3:1，做妻子的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5:6，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权下，到了时候主要使你升高。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所要的不在地上，你发现很多的环境我们就能够顺服。 但是如果我们只把眼睛都只看在我们现在地上所遭遇的任何的环境，我们心中会有许多的不平，我们里面有很多不能服。虽然主说过深渊在我，我们如果能够看到主在掌权做这一个，我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我们很多的环境我们能够过得了。所以第五章他说你要自卑，换句话说我们能够顺自己谦卑下来，我们能够服在主的时候，他说到了时候他能够使你升高。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在顺服的时候也蛮苦的，我们觉得这个时间好像好长的时间，但是主在这里说你可能到了时候主可以给你升高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约瑟，他是父亲宝贝的儿子，但是因为他的兄弟妒忌他，所以把他卖到埃及去了，他做了奴隶。然后呢他在哪里他也服，那没有因为这样神就好像给他就好了，他又因为不愿意犯罪他又被下在监里面。我们人看来好像他一步一步不如一步，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所有掌权的人面前都蒙恩典，到了神的时候神使他升高。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来怎么样看见，真的有看见我们在地上只是这个看到在天上神为我们所留的基业，我们在地上能够过寄居的生活，我们能够接受周遭的环境，我们能够有受苦的心智，我们也能够做一个顺服的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点我愿意交通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基业，我们是重生的。第二个大点我愿意提到的乃是在一章第九节，这里说到哈，这个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你们灵魂的救恩。我们知道的原文这里只是讲到是魂的救恩，我们弟兄跟我们提到一开始提到了我们真的要有主的生命重生得救，也跟我们讲到有永远的基业，但是这里有一件是非常重要的，乃是我们魂我们需要得救。今天我们在地上，在我们活在地上的日子里面，我们的魂需要被拯救。我们知道我们的魂是我们的情感意志啊，心思，也是代表我们这个体，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主要拯救我们的魂。所以我们常常提到说我们需要走十字架的路，今天主会要对付我们的体，对付我们的肉体，主也要管教我。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主会管教他的儿女，因为是他所爱的。但是在管教的时候你不觉得快乐，你会觉得愁苦。所以我们刚才提过了三件事情，主要我们今天地上我们会受苦，因为我们当走十字架的路我们会有受苦。我们要知道这是主在拯救我，主在救我们才给我们经历我们有受苦的一些经历。虽然当时是有点这个愁苦或者不容易担，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主爱的手，主在带着我。我们也很多人不愿意过寄居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主要救我们这个人，主当我们不愿意过寄居的生活，我们许多缠累我们东西，我们的罪，我们的重担不愿意放下来的时候，主会用他的爱的手使我们能够一步一步能够过寄居的生活。还有我们今天很多的环境，主给我们量了许多的环境我们扶不下来，这乃是神也是在这里要拯救我们这个苦，让我们最终我们说我们能够扶在神大能的手上。我们不知道主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把我们提高，但是主在这里说如果我们愿意真的扶下，主有一天会把我们提高，因为主今天要塑造我能够有他的性情与他的品，才能够说跟主一样。最后一点我愿意交通的乃是主 要我们来侍奉他。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六节，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这类罪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第二个，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仆人，我们也是祭司，仆人要来服侍我们的主人，祭司要在神的家中来侍奉。主，我们今天每个蒙恩得救的人，主救我们的来，就是要我们来侍奉他。那这里我们要来侍奉他，我们来看一看主在这里要我们如何，要我们有什么的学习，我们来侍奉他呢？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那招你们的是圣洁的，你们既在一切事上，你们在一切事上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我们既然主呼召我们来侍奉他，我们是仆人，我们是祭司，我们在圣洁的上面，主接着许多在我们身处的环境，让我们能够越过越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今天把恩赐赐给我们，是要我们来侍奉他，也要我们做他恩赐的管家。我们好好做，既然每个人都有托付，使我们都能够在他的家中，我们配搭着来服侍他。第五章第二节，勿要顾养你们中间的群羊。五章第三节后面一句，乃要做群羊的榜样。我们都会在这信主的年日中，我们都会慢慢都变年长，总有人后来信主是比较比我们年幼一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在神的家中带领帮助牧养比我们年幼的弟兄姊妹，也但愿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我想今这个是三个大点哈，我只是因为我心中的负担哈，这个我们能够真的看见神为我们存了永远的基业。我们知道神今天在地上是要救我们的魂，然后我们神呼召我们都来侍奉他。我们在地上我们要过基督定居的生活，我们做一个顺服主的人，我们也能够接受主量给我们的环境有些苦难，但愿主的恩典助我们带我们走过。我的交通知道的。
我们今天哈在这里交通这个彼得前书这卷书实在是非常的重要。我过去大概两三年啊，那么在主面前呢，说从主领受的那个负担，有很多的信息呢，大部分都在彼得前书啊。那我在少数的地方哈，那么跟弟兄姊妹们也交通过啊。不过呢，这卷书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啊。值得我们一再的来思想啊，因为这卷书呢它的中心思想是讲到魂的得救，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我们再从彼得前书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下啊，那么主怎样拯救彼得的魂，主也怎样要拯救我们的魂。那么我开头说先说明一下啊，我们讲过，我们最近这一连串的这个追求呢，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能学会用意象的眼光来读圣经啊。那么这个意象的眼光呢，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眼光，那意思说呢，对于圣经呢，我们不是用头脑，不是用我们天然的智慧来领会啊， 需要用神所给我们里面的智慧啊，用属灵的眼睛呢来看圣经，因为只有呢透过这种属灵的眼光，你能看见圣经字句背后的那个意义。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寻求的。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啊是活在天然的环境里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智慧也是用惯了，我们所受的教育也是发展我们天然的智慧，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把圣经当作一本书来看，结果呢我们就从字面上学习去领会。这个领会啊，我们过去已经多次讲过，在教会历史上呢产生了无数的错误，并且把神的教会甚至有时候带到岔路上去，这都是天然的智慧所领会圣经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并且呢因为用天然的头脑读圣经，所以争论也非常的大啊，各家各派各种不同的思想，各样不同的学说都出来了啊，这些都是天然的头脑所产生的一种的果效。所以我们呢仰望主的怜悯呢，我们要学会呢怎样的能用属灵的眼光来读圣经啊，因为主已经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我们里面有从上头来的智慧，那个智慧叫我们能够透过圣经的字句看见背后的真意。其实神把圣经给我们啊，最重要叫我们能领会他的心意啊。那么神用了文字把一些表象的东西把它记载下来了，所以我们神呢确实叫我们呢用属灵的眼光呢透过这个表象呢能够渗透里面的意义。所以神给我们生命，所以神把圣灵赐给我们，这都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人呢有很多时候很难领会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再的都很容易用到我们天然的头脑来读圣经啊。这个我再说啊，用天然的头脑读圣经呢非常的有限，即使你看见有很多圣经学者，他们花了一生的力量啊，写了很多大本的书，但是呢你感觉到那个有很大的局限性在里面的，他没有办法完全能够透视到背后的神所要的那个真实的意义。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也许我们的头脑也赶不上有人头脑那么大，但是不要紧，因为主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有新的智慧，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异象。在这里呢我再提啊，关于异象呢有三个重要的点啊。那么从异象读圣经呢有不同的情况呢，第一个就是说呢只有异象能够揭露真相，因为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呢我们要知道真相非常的重要啊。今天呢仇敌最厉害的工作就是制造假象，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呢充满了太多假象的东西在那里了，而这些东西呢是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摸不到那个真实的情况是怎样，所以以至于呢就落到一些传统了，落到一些固定的一些错误的一些情况的里面。只有异象进来的时候呢能够把真相告诉我们啊，属灵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是透过异象你才能够明白的啊。那么第二个点呢哈，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说，第二个点呢就是一个真正活在异象的引导底下的人呢，你看见才会怎么样，充满的灵感，灵活的很。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发觉啊，你读彼得前书啊跟读雅各书啊，你会充分很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两卷书有一些很大的区别。一个区别什么呢，彼得充满的灵感写这些东西灵感很多啊，而雅各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比较矮板啊，比较矮板啊。虽然雅各呢也是一个蒙恩的人，但是因为呢他受 犹太教的这个律法主义的影响比较大啊，所以我们看见他比较矮板，而彼得呢却充满灵感。你读彼得前书的时候，你发觉很多灵感等等，我们后面也会来解释一下啊。那么第三个点啊，一个真正有意向的人呢，有一个特点什么呢？他会透过基督来看一切的事情，哎，这是一个特色啊。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书信里面呢，几乎每一篇书信里面都提到基督很多。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读雅各书啊，这个雅各书里面呢，这个他提到基督只有一次啊。那么在彼得前书里面呢，彼得提到基督至少有24次之多啊，你看见不一样是吧？那么彼得是一个会透过基督来看事情的。所以今天呢，一个人有没有意向啊，你看他有没有透过基督，会不会运用基督的原则，懂不懂得基督的意义啊，这个就能衡量他到底有多少的灵感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的意向，对我们来讲呢啊，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生活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之后啊，因为在地上呢已经呢充满着各式各样混乱的假冒的黑暗的事物啊，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都被蒙蔽在这些情况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你读我们也读过旧约圣经啊，你看见在旧约，每当神的儿女们进入一个混乱的时代啊，神的儿女们就不知道路在哪里了，神的儿女就不知道怎样跟随神了。那么在生活上出现一片所有的一些可怕的一些混杂的现象，只有什么？只有那些先知们，当他们得着启示，他们有了异象之后呢，他们就能看见这些混杂事物背后的那个真相在哪里，那个真实的意义在哪里。弟兄姊妹，今天对于我们所生活的末后时代来讲，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历。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需要常常啊多花时间呢学习安静等候在主的跟前，要多花时间呢把我们的心灵呢向着主敞开，要多花时间呢跟随里面的膏油啊，不要随着外面的事物。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弄些外面的东西，你们原谅我啊，我甚至常常鼓励一些的弟兄姊妹呢，今天地上有很多东西少看为妙的啊，你最好呢多花时间思想主的话，给圣灵有更多的机会在你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只有主的灵解开主的话，叫我们真正看见那个真相是什么，透过基督的意义，你才能明白那些事物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啊，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点牢牢的抓住啊。如果每一次来都是听听解释啦，讲讲这个呢就过去了，那我觉得太可惜了啊。我们这个聚会已经聚了4年了啊，弟兄姊妹，到底在我们里面啊，这个对于属灵事情这个悟性啊，这个感觉呢，有没有稍微开一点呢？有没有稍微进步一点呢？还是我们追求完了回去呢，完全恢复原样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很可惜。所以我今天早晨今天这一堂在这里啊，我再次提醒啊，弟兄姊妹们，主已经把新生命给我们，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你要容让圣灵在你的新生命中间开发你里面的悟性，属灵的悟性。否则的话呢，我们对于属灵事情呢要长进呢，会变得非常的非常的困难啊。所以我想这是我开头的一段话，好吗？我再给弟兄姊妹们一些的鼓励啊，希望我们在这里有共同的，大家一同在这些方面呢，在主面前能有好的追求。那么现在我们回到彼得前书啊， 我们能感觉到彼得呢是一个有意向的人，是吧？在四福音书里面呢，我们看见彼得跟随主三年半的时间啊，他听过主讲了无数的道，他也看见主行了无数的神迹啊，很多奇异的现象他都看见过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彼得的一生里面有几次的经历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几次的经历呢都影响他呢非常非常的深刻啊。那我们除了他所看见的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啊，那么叫他打下网打鱼打上很多鱼啊，这一些神所行的神迹之外啊，在彼得生命中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我们晓得是变化山。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主曾经把三个门徒啊，彼得、雅各、约翰带到山顶上，是吧？在那里，主亲自向他们显现，变了形象的显现，那个意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就是呢，神透过启示让彼得看见现在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呐、他们平常跟随主的时候，他们能感觉到的主就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是吧？并且是一个从乡下来的，是个木匠啊。他虽然讲话有特殊的智慧，他行事有一些的大能，但是这个还是什么表象的东西。只等到了变化山上的时候呢，他们才透过基督的肉身看见里面神儿子的真实，这个看见是一个大的看见。我想这个是后来众使徒们所有的经历的一个普及的一个现象。比方说保罗就曾经讲过，他说我们从前是按照肉身认耶稣基督，对不对？他现在不再从肉身认基督了，是吧？所以呢，他们能称耶稣就是基督，这就是启示的一个大转变。耶稣呢是指的历史上的那个人，基督呢是指的神的儿子，指的神所要的啊那个旨意。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转变。所以这个对于彼得来讲，那一天这真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属灵的看见，这个意象可以说是全本圣经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意象。那么后来保罗呢在大马色的路上也看见这个意象，是吧？所以这是神给予人最大的启示。所以保罗后来写加拉太书时候就讲到，他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呢我们寻求启示一个最大的看见啊，看见基督的意义，认识基督的意义。那么我们知道彼得不仅看见变化山上的这个意象啊，那么第二个重大的意象呢，就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啊，曾经有四十天的时间跟门徒们在一起。这四十天我想对门徒们来讲，这真是一生呢都难忘的一个经历，对不对啊？因为现在活在他们中间的这一位是从死里复活的主，那是多么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啊！跟他们从前在肉身中所看见的耶稣，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弟兄姊妹能想象吗？我们有点想象力，你就知道这是多么不一样的。今天如果坐在我们中间一个人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么一个人，并且呢肉身的形象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何等奇妙的经历。但是还不仅这样，最后他们看见基督复活升天的异象啊，在橄榄山上看见主亲自的升天啊，所以这个复活升天的异象，这个对彼得来讲也是深刻的经历啊。这个也是后来使徒们众使徒们在论述到将来盼望的时候常常提起的一个重要的经历。 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所以呢，他们从使徒行传五旬节以后，他们一再的宣称我们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啊，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啊。所以这个是异象所带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果效啊。那么第三个重大的异象，那么就是彼得在那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啊。那有一天中午的时候，他肚子饿了，跑到屋顶上去要去祷告，结果魂游向外，就看见个异象，是吧？神有个大布呢，能够把这个一些的不洁净的一些动物摆在他跟前，那么邀彼得起来宰了吃。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记得这个异象，是吧？这个异象呢，是关乎教会的，是关乎神荣耀的旨意的教会的一个看见啊。就是现在呢，神的工作要从犹太人中间要往外邦去了。因为在彼得的心目中间，虽然他有了这么过去的这些看见，但他的观念呢，仍旧还停留在犹太人这个观念的里面。现在主要破除他这个观念，要把他带到哥尼流家里去了，对不对？所以神就特别把这个意象给他。所以这个意象是关乎神旨意的一个荣耀的启示，就是外邦人要和这些犹太人呢成为一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说啊，在彼得的一生里面，这三个异象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看见，也是控制他一生的重要的属灵的看见。那我想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看见。所以当我们讲异象的时候，你不能光碍于这个词，你要知道它里面所拥有的丰富的内容是怎样。所以当彼得讲异象的时候，它里面是拥有这许多丰富的。所以像保罗讲异象的时候，那是大马色的那个丰富在里面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异象不是光是用作一个口号，用作一个名词啊，今天好多人讲这个意象那个意象，他也看见意象，他也看见那个意象，有很多东西是很可笑的啊。在基督教里面，现在也很多人讲意象，但你看看那个东西跟使徒们所看见的意象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世人也用这个 vision 这个词的啊，他们觉得一些人具备有远见的一些人啊。他们无论是政治家也好，这个文学家也历史学家也好，他们具有远见的人，他们一般人也讲这些人是有 vision 的。所以呢，因此呢，我们把这个 vision 呢拉到基督教的情况里面说呢，变成了一般的事物上的东西，这是何等的错误呢？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见那个真实的意象所具备的那个内容和意义。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从彼得的身上我们再次领会啊这个意象所代表的这个丰富的意义。好，我想弟兄姊妹啊，我开头的一段话呢，我先讲到这里，我停一下好不好？关于这些呢，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什么感觉需要发表一下吗？如果没有问题哈，那我就当大家都有意向啊，我们大家都有了属灵看见，都有了领会啊，感谢主，太好了啊。那么对于这些，我相信弟兄姊妹在领悟上应该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还真的要像保罗一样祷告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啊，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这是照明我们的心眼啊！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迫切的需要，是紧急的需要。因为仇敌今天 在地上所兴起的环境实在是太混乱了，已经使神的儿女们眼花缭乱了，在跟随主的路上已经不知道主的路在哪里了，也不甚至连生活在主面前该用怎样的情况都搞不清楚了。弟兄姊妹们，只有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能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时代。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件事情，既然主给我们这个机会一同在一起追求啊，求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不把这些话当作平常，我在我个人里面感觉这是很沉重的一件事情。我也常常花时间等候在主的跟前，我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中有更多人灵里的眼睛得开，好吧？如果不是这样，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说，你救不了你自己，你救不了你的聚会，你也无法无从帮助起别人。顶多了，我们像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面所强调的，只有在福音的层面上，啊，那是很可惜的。福音是重要的，但是神的工作并不能停留在这里，神的工作还要往上去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好，那么既然弟兄姊妹们呢，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和感觉，那我们就继续的再往下交通啊。那么我也曾经在有些地方啊，我在西雅图也讲过啊，那么彼得呢，在四福音书里面是除了主耶稣之外记载故事最多的一个人。那么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呢？神就要用彼得作为魂的得救的一个例子。好，所以我们能看见彼得成长的过程啊，感谢主啊，主用一个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啊来说明这件事情。这说明什么呢？神在彼得身上能做，神在你的身上一样能做啊。所以我们能看见彼得怎样从开头蒙恩得救，从一个原原本本的一个罪人呢，啊，经过了主常年的工作之后，他能成为神的使徒，成为一个属灵在属灵生命上老练的一个人啊。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我们晓得彼得从第一次看见主所要他行的神迹里面，看见了自己是罪人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看见。但是呢，你光知道自己是罪人还是不行的。就像我们得救的时候呢，我相信现在我们在座弟兄姊妹啊，如果人家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大家都承认，对不对？有谁承认，有谁承认自己不是罪人的吗？我们越蒙恩年日久，越感觉自己是个罪人，对不对？所以对罪人这件事情我们是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脱离不了那个罪的影响和罪的那些行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魂还是一个堕落的魂，它非常容易受到我们罪性的一个影响，非常容易受到我们血肉情欲的那个影响，所以我们常常犯错啊。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感谢主，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赎罪祭，也有什么赎愆祭啊。从前我们不懂啊，赎罪祭不是一次就完了吗？赎罪祭啊，是赦免我们的罪，赎愆祭是赦免我们错误的行为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蒙拯救的，一再的蒙拯救。你不仅一次的得救，今天你的得救之后，你的灵已经苏醒了，但是你的魂需要主持续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难处在魂，我们等等呢再详细的再来说明这个啊。那我们从彼得的一生的故事里面啊，我们稍微的来看一看啊。彼得早年的时候呢，得救的时候呢，是他这个得救的人，但是不成熟的，是吧？所以呢，有很多的故事啊，都是今天很多读经的人很喜欢来引用的啊。这个彼得呢，常常都跑在主前头的，是吧？那么我想我今天不需要再去讲这些故事。那么那个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了现在彼得是一个得救的人，他的灵已经活过来了，但是他的魂呢还得救的很少。所以呢彼得是个大的魂呢，一个活的魂啊，活跃的不得了的，很冲动啊，那么很勇敢啊，那么也是一个这个非常这个活跃的一个人，但是呢犯的错误很多，老是犯错误，所以他开头跟随主的给主带来很多难处。当然了，我们主也不怕难处，幸好主不怕难处啊，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彼得这些难处呢，主都能一一的那么帮他这个解决。但是我们能看见呢，彼得这个时候是一个不成熟的一种光景。那我想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是啊，我们开头跟随主都是不成熟，说话也不成熟，讲话也不成熟，我们很多时候还自以为是呢，还觉得自己很不错呢。彼得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常常觉得自己很不错。你记得有时跑到主面前说，主啊，我一天赦免人几次才是好，我一天赦免我的弟兄七次，不错了吧啊。他想主一定要称赞他了，哦，彼得你了不起啊，你一天能赦免七次啊。有人说呢，那个赦免的人恐怕就是安德烈，因为他的兄弟啊，当然这是一个推测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能够赦免一天能赦免人七次，这个彼得了不起了，对不对？我们有很多人这个做不到这个情形的。但是主告诉彼得说什么，彼得啊，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那就是说无限的赦免，不是赦免了七次以后呢你就可以不赦免了，对不对啊？所以彼得你看这个时候看不见自己，所以你在一个人活在魂里面呢，一个最大的现象就是什么？看不见自己。哇，我们总觉得自己啊很不错，做了一点点觉得自己就觉得骄傲。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呢，哎呀，我是个罪人。老实讲你还是没看见自己，你一定要有一天主把你放在光中了，把你摆在不断所犯的错误的里面，你才慢慢逐渐开始认识自己。我们不可能不犯错的。我年轻时候得救的时候，我也心里想我要做个好基督徒，尽量不要犯错，但是你越不想犯错就越犯错就像那个刚刚学骑脚踏车的人一样的，想着不要去撞电线杆他就撞电线杆，就是这样，你把持不住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怎么样放弃对你的自己。所以呢背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弃绝己， deny yourself。 你今天一定要学在的是 deny yourself。 你老觉得你很有信心，你看我过信心生活，我多有的表现。弟兄姊妹，这是什么？魂的蒙蔽，你根本还没看见自己，根本不认识自己。所以彼得开头的时候我们看见是活在一种不成熟的一种状态的里面的他处处事事在那里抢功，都是抢在这些弟兄们的前面，是吧结果他多铺路自己啊，圣经就把他的故事都记载下来了当然了，彼得如果到今天我们不知道，他可能在主那里，他回顾他一生的时候呢，他可能里面感恩，但是又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天都会这样的，主一天把我们一生的年日所造的事通通摆在你跟前的时候，你看看你过去是个什么样子我想弟兄姊妹们，我是很怕的，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样，仰望主的怜悯我们就要求主用血遮盖，感谢主啊，主没有铺路我们的情况像铺路彼得，如果把我们的情况整个铺路出来的话，你更见不得人了，对不对？那么但是我们知道主真是非常爱彼得的所以主特别用他做个例子那么到彼得中年的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是受对付非常厉害的，他中间这一段是神的工作的手在他身上特别强烈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曾经犯下重大的错误 他所犯的那个错误啊，今天几乎我们很少弟兄姊妹能达到他那个情况，对不对？到最后我们看见他犯的错误多厉害啊，当主要上十字架的之前啊，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啊，那么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你看彼得犯这个错误多厉害。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人的魂是不可靠的东西，你不要着迷在你那个魂的感觉的里面啊，这个是需要主特别的拯救和怜悯的。主如果没有把你摆在环境的里面的时候，你还看不见自己的这个可怕。所以彼得是一个有重大失败的人，到最后他会怎么样？三次的发咒起誓的否认主，你看看，我这不可思议呀！啊，今天呢，弟兄姊妹叫我们发咒起誓的否认主，恐怕做不到的，是吧？我们说我们软弱，我们失败，你还没失败到发咒起誓的否认主呢。在中国大陆过去呢，有人被强迫否认主，对不对？有的人嘴巴讲的，里面还是不服的，是吧？但是你知道那一次彼得是从里到外都是这个样子的，他的失败是非常的严重，非常厉害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人呢要走魂的路跟随主啊，注定要失败的。
嗯，
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聪明啊，不要以为我们呢自己什么情况还不错，感谢主了，主也知道我们的情况，主也知道彼得的情况，所以呢，神用严厉的手对付彼得，让他经过这个失败，叫他经过彻底的失败啊，那么完全被打倒了。那我们看见彼得那个魂就真的完全蒙了拯救了嘛？等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又带着门徒们去打鱼去了，你看看啊，这个约翰福音21章记载的最后他的故事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事情上我们就知道人的魂是个难办的东西。所以我们一生的功课在主面前学的就是这个魂怎样被主改变。感谢主他有无限的忍耐，感谢主他爱我们从来不改变。所以在加利利海边上，我们看见主人就是用爱对待彼得啊。现在我们能懂得主在炭上在岸上预备鱼饼炭火，主的爱难测。弟兄姊妹们，你我的败坏我们是不够认识自己的，但是主爱我们从来不改变。所以在彼得的身上显出了主特别的一个大的怜悯啊！感谢主，彼得一再的会失败啊！我们知道，就是他经过了五旬节之后，还是有失败。加拉太书第二章记载了他的失败，是吧？他在外邦人中间跟人家吃饭的时候，一听说那个雅各那里的人来了就不得了了，他马上就退去了啊。所以你就看见弟兄姊妹，我人的魂是何等的脆弱的，是经不起考验的。这个时候的彼得还得了吗？他是头号使徒哎，啊，那么样得人的尊重的。但是呢，在犹太教传统的势力底下站不住脚。我对这个我个人里面有很深的感触。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特别需要主的怜悯啊！今天整个地上的宗教势力是我们最严厉的考验啊！很多基督徒在这个点上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得着一点属灵的知识一点认识我们就能站得住脚，像彼得这样的情况都站不住脚。所以就证明说什么呢？这个彼得的魂这一生在主跟前是需要蒙拯救的。所以到了西门的家里上面，他跟神之间有一个辩论的，是吧？他不愿意接受的。 所以那个大布一连三次降到他的跟前，神告诉他说，神所洁净的不能看作是污秽的东西。所以看见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嘛，彼得就是到了这样的光景中，他的魂人就继续的要蒙主的拯救。所以我们讲到一个人呢，只要你在肉身中间啊，你还没有离开这个肉身到主那里去，这个功课是不会停止的啊。所以在地上没有所谓绝对的属灵人啊，我想这个弟兄姊妹必须能够记得。但是呢，无论怎样，彼得到晚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呢，他非常的成熟啊，至少呢，他现在对主的救恩的认识已经达到非常完整的一个地步。我们曾经和弟兄有部分的弟兄姊妹讲到，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那里，包括四件重要事情，四个点是吧？这四个点呢，其实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救恩的全部。哇，彼得能用很清楚的话语，很简单的言语，就把主的整个救恩把它讲清楚啊！我想这个我不在这里再解释，简单提一下啊。他第一个讲到我们被父神所拣选啊，这个他是用父神的先见所拣选。我们曾经多次讲过，神知道你是什么人而拣选你的，这个恩典可大啊。我们不是糊里糊涂得救的，父老早知道你是什么人而拣选你的，彼得就告诉我们了。那么第二个呢，就借着圣灵成为圣洁，这里讲到魂的得救的问题，魂要成为圣洁。然后第三个点讲到顺服基督啊，这个达到神荣耀旨意的一个托付，因为基督是神永远的旨意。然后第四个点，他蒙他血所洒的，就这个特别是为着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所预备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人就会犯很多的错误，所以我们一再需要主的血宝血的洁净啊。那么我们也讲过啊，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动物的魂在血里面，动物的生命啊，原文是魂，动物的魂在血里面。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流血呢？就是以魂救魂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主为我们流血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拯救我们的魂，因为主把他的魂倒出来了，那么就拯救我们的魂。所以呢，今天我们想到主的血的时候，我们要像彼得一样认识这个救恩他那个真实的意义在哪里。很多基督徒常常就讲，主啊，用血洁净我们啊，那么但是不知道那个里面真实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看见啊，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呢，他对主的救恩呢有了一个完全的一个认识啊，并且不仅这样，他的成熟是在神旨意上面的成熟，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生命上一点成长啊。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彼得的一生，人就是怎么样受到异象的支配的一生，所以神把异象给他，神就借着这个异象呢管制彼得的一生。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神也是按照他上好的心意带领我们，在我们身上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至终每个弟兄姊妹都达到神的旨意啊。但今天呢，如果我们能明白的话呢，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福气，对主来讲也是心中最大的快乐。好，我想在这里哈，我们把这个彼得呢，这个整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呢，那么也和弟兄姊妹们稍微做点交通，因为这个呢是整个彼得前书的一个背景，后面的东西你要懂得这个，你再回头来看彼得前书，感觉会不一样。好，我想我在这里再停一下，好不好？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或问题可以提出来？ 好，请说。
听得到吗？
请说，你是哪一位？
啊，一四零杨朝清。
好，朝清，请说。
啊，我有个问题啊，郑弟兄，就关于魂跟灵的事情。那么我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有一件事情，大部分人觉得阿门。
嗯。
那么少部分人没有阿门。
嗯。
那么另一个现象就是说，今天很多人呢，我们是在魂的层面上去阿门。
嗯。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那么我们前辈一个弟兄提到了魂的这个权势力，权在的势力。
嗯。
我们这个魂很强大。
是。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这件善事、这件美事，除之我们魂的，大家都阿门了，都 OK 了。我想请问圣灵，就在你的经历当中啊，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在灵里头或者魂里头做一个定论或者做一个判断？
嗯，
这是我的问题。
是，好，那我想这个朝清弟兄的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今天呢，在地上呢，我们知道整个基督教里面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的追求出现，有很多都是灵与魂的混杂的，啊，有的呢甚至很多是魂的活动，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分辨，啊。那我其实呢，后面等底下要讲，因为彼得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啊，或者我们提前交通也没关系啊，因为你的魂能够得救，你的灵才能够自由，而今天我们侍奉神是要靠灵，不是靠魂，啊，弟兄姊妹，这个要记得啊，我再说一遍啊，我们的魂得救是为要叫灵自由。为什么要灵自由呢？因为侍奉是用灵，不是用魂。这个需要我们在主面前常常去思想。当然，开头的一段年日，我们弟兄姊妹要能把灵与魂的光景把它分辨是很困难的，因为有很多的活动啊，灵与魂之间好像看起来是非常的相近的，啊，非常相近的。但是呢，它中间的差别是很大的。神只能接受灵的侍奉，神不能接受魂的侍奉。但是呢，在侍奉上面，魂有没有功用？有功用的。他要能怎样受灵的支配，这个出发点，这个根源要从灵里面出来，而魂呢，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啊，被使用。然后呢，魂呢能够支配人的身体，啊，这个次序呢不能乱的。如果你今天所有的侍奉开头就从魂里面出来的，那么这个侍奉的效果在神跟前，神是不能接纳的。所以这个灵与魂之间的这个分别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弟兄姊妹记得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有这样的话，讲到神的话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是吧？它能使什么灵与魂分开来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能够分辨灵与魂的，是圣灵所启示的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可见这个意象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圣灵的光照里面明白神的话语，你要去分辨灵与魂是有它的困难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追求啊。所以弟兄姊妹也不必灰心，就是说哎呀，我们现在好像搞不清楚，对吧？但是你无论怎样你要起步的，因为这是一个经历的东西，这个东西呢不是一个道理的东西，你必须要你的经历达到什么样的情况，你的分辨的程度就能达到什么样的情况。因为灵与魂的这个混杂是非常诡异的东西，它从最浅的一些事物上面会发生，但达到最高的 顶境界里面说它还是会发生的啊。我曾经看见过很多弟兄姊妹，当然了，刚刚得救的一般的弟兄姊妹，这个灵与魂的混杂那个很容易分辨，但是到了一些呢多年跟随主，在生命上有追求圣洁很熟悉的人中间，在灵与魂之间的这个掺杂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就不太容易分辨，对吧？这个时候你就考验我们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啊要好好读主的话，学习跟随圣灵，因为只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帮助我们啊。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那就说那个必须是活的东西，因为死道理你是分辨不出来的。那今天这个非常的诡异，所以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活在什么这个灵与魂的这个掺杂里面。在中古时期啊，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因为追求主，他们也摸到这些感觉，所以呢他们曾经有这样的话，他说这个灵与肉的，其实就是魂啊，魂中灵与魂的肉体的这个结合是最丑陋的东西，最丑陋的东西，在神的眼中看是最丑陋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侍奉上面呢，我们是竭力的想要摆脱这个东西。如果你今天有了这个认识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需要十字架，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弟兄讲到，你对很多事情你阿们不阿们，你要小心，不要随便阿们啊，你要能分辨。那这个呢作为我们的考验啊，从年轻弟兄姊妹到年长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的考验，这是一生在主面前的学习。什么时候能分辨了，什么时候就引进祝福了；什么时候能分辨了，什么时候你那个侍奉在神跟前就有价值了啊。所以呢我们首先要学的功课就是魂要得救。如果你对魂的得救这件事情上你不能领悟，你不要去分辨这个灵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里面呢，彼得就讲到那个灵的世界，对不对？侍奉上神的心意上完全是一个属灵的东西，彼得很清楚。但是根源在哪里？人家学什么？学魂的得救，只有从魂的得救开始，你慢慢逐渐的能够分辨什么是出于灵的，什么是出于魂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如果没有特别的感觉哈，我想我们就往前了，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一面听啊，一面你也思想啊，一面在里面摸感觉啊，最好能一面听一面问啊。那我想让我们这个聚会呢能更灵活一点。那么另外一个点啊，弟兄姊妹会发现在彼得前书里面呢，彼得有很多特殊的观点，也有他特殊的用语，哎，这个很有趣的啊。彼得看一些事情，今天呢我们因为读他的东西读得多了，用他的用语也用得很平常了，觉得是一个很自然。但是弟兄姊妹要想想当初彼得为什么会用这个话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彼得啊，这个打鱼的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呢，哇，他讲出很多智慧的言语啊，非常的特别 啊。所以比方说你在第一章里面看到他讲到那么在天上的基业啊，这种很特别吧，这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啊。你看见彼得对这些事物呢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的观点啊。他说神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是活泼的盼望，这个活的盼望啊。那么这是彼得的用语啊，对吧？他也讲到论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呢啊，他说什么呢？是这个众先知在考察的， 他说连天使也在观看。哟，我们说彼得，你怎么知道天使也在看呢？可见他不是编造的东西啊，并且他回头再看旧约的众先知书，他一个独特的眼光。我们读先知书，你读不出这个东西来的。那彼得一读说，彼得就发现原来众先知他们最终的终极点都注意在这个旧文的事情上面，要多奇妙啊！那么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啊，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弟兄姊妹要牢记在心的一节圣经啊。我相信在西雅图弟兄姊妹应该记得啊，大家记得那什么话吗？因为信心的果效就是什么？魂的得救啊！信心的果效就是魂得救。你知道吗？这句话呢，曾经也解释，也给我解开我多年来的一个困惑。我今天再把它强调一下啊，因为太重要了。因为今天呢，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呢，所得到的观念是什么？信心的果效就是什么？我们的难处被除去了，对不对？我们有难处，我们就运用信心了。我们相信，主会解决难处啊。那么信心的果效就身体得医治啊。我们运用信心，我们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医治。圣经中有很多的医病的经历，对不对？那么信心是运用信心叫人的病得医治啊。那么然后呢，信心的果效呢，是要叫我们心中所愿的能够得到成就。用我们一个愿望，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主啊，你来给我成就这件事情，是吧？那么我们有信心，结果主好像有时候给我们成就。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呢？你的难处你祷告主没有叫你，没有解决。很多时候你生病你祷告主没有医治，这是事实，对吧？这个不需要强辩的啊，因为很多人呢也硬着来，这个不大好。有很多弟兄们，我们为他祷告到最后还是死了，对不对？你是说明神没有医治他啊。那么有很多人运用信心求神来成全他这些，结果神也没有成全。所以因此呢，在弟兄姊妹在基督中普遍的产生一种的矛盾啊。要不然有人就觉得说，哎呀，主不听我的祷告，主不爱我了，主不要我了。要不然呢，有的人就是呢武断的说呢，硬是讲啊，解释信心。这些呢，弟兄姊妹们，都叫我们呢不能得到真实的帮助。感谢主，在全本信约里面，就是彼得说这句话啊，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得救，就是魂的救恩。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原来我们运用信心啊，不是主不帮助我们，不是主不医治我们，不是主不愿意成全我们。若是他没有做这些事，还有更大的意义在后面。因为什么？信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是魂的得救啊！所以难怪你会看见很多弟兄姊妹难处有难处，找足以解决难处呢？他的魂没有得救，所以他人就爱世界去了，对不对？没有意义的。有的人身体不好，不好的时候他依靠主还多一点，祷告多一点，身体一好了他也不祷告了，聚会也不聚了，去旅行去了，去玩去了，去做他自己的事业去了。那么这个得救，这个医好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有很多人的愿望来到主跟前祷告，求主成全，主给他成全之后呢，他把主的忘记，他也不感恩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为什么在神的百姓中间，神不多行神迹，神不多这样？有许多说神许可我们留在一些难处里面，因为什么？神看我们魂的得救，比外面这些事物做的更重要。那么，请弟兄姊妹不要误解，啊。圣经上信心运用能够解决我们的难处，医病能够成全我们，这样人就是对的。你可以祷告没有问题，你照样去祷告。那么意思说，如果主没有照你的愿望祷告的时候，你也不要灰心。因为什么？
因为信心的果效是魂的救恩。这句话弟兄姊妹太重要了，这个解决我们多年来的一个困惑。哇，彼得到晚年，这真是一句何等老练的一句话。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哈，彼得这个时候他的观点不一样。我们有多少基督徒能有这样的观点呢？保罗解释这个也没有像彼得这么清楚，约翰解释这个也没有像彼得这么清楚，对吧？哦，所以你不能轻看这个老彼得。哎，在晚年的时候，你看见这一句话，真的是把许多大的问题都解决。因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在地上，主许可我们活在这个多灾难的世界中，无论身内身外都有很多困难，对吧？这个困难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学习运用信心的，是要过信心生活的。但是不要忘记，信心生活终极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的魂得救，这个比任何都宝贵啊！如果我们的魂能得救，比你外面的那些东西的帮助要宝贵的多。所以你看见这是彼得在这里所用的一些独特的一些观点。那么并且在彼得前书里面呢，你也看见彼得用很多创新的名词啊，这是别人没有用过的。我也知道很多人讲到喜欢用创新的名词，但是你要小心啊，你不要让彼得再来创个名词，我们也来创个名词。彼得创那个名词呢，它是完全符合真理的。我们不是要标新立异的来搞个什么特殊的名词啊！今天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们有时候讲道也是喜欢用一点新的一点名词，在基督教里面是甚至把世界的一些言辞用语都拉进来了，对不对啊？但是彼得的这些用词用语的，它不是随着自己的喜好创造的，它里面是有真理在背后，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运用主的话语上面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这个点呢、啊。比方说他这里讲到灵奶啊，那么讲到灵宫 spiritual house， 对不对？讲到灵祭啊，属灵的祭啊。那么还有他运用的一个词，现在很多人常常提起来，就是君尊的祭司啊。你看这是彼得的用语，对不对？其他的弟兄们没有这样讲法。那么这个符合于完全符合于神的心意，将来我们到勇士里说我们又是君王又是祭司，是吧？那彼得就用一个简单的话，你不必讲这么啰嗦，君尊的祭司，你看看这个打鱼的人能用这么精炼的话语啊来表达这个啊。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祷告说哦，我们要做君尊的祭司，你不知道这个话当初是彼得在主面前所领会的。那么彼得呢，在彼得前书里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灵魂的牧人，是魂的牧人啊。我昨天晚上在我们那组读经组里面呢，我们讲到雅各的一生呢，是雅各说他神牧养他一生，我们提醒今天主在哪里牧养我们呢？在魂里面。我这个曾经讲过，但是不容易记得，今天我再讲一遍啊，大家记得啊，弟兄姊妹非常重要。主怎么牧养我们呢？在哪里牧养我们呢？是在我们的魂里面牧养我们，因为我们这个魂呢麻烦特多啊，所以呢感谢主，这位好牧人就在我们魂里面牧养。这是彼得的用词，对不对？彼得呢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也讲到那个挪亚的一家八口啊，经过水，特别解释那个受浸呐、啊，他这个受浸呢，不在乎怎么样洗除肉体的污秽，乃是怎么样在乎良心。哎，你看彼得现在对受浸呢，他的看法也不一样啊。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犯错误，过去很多人曾经有很大的错误啊，觉得说一觉得自己污秽就跳到水池里了，对吧？哇，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呢有一个团体他们就是搞这个东西的，所以曾经呢有一个人呢跳到水池里面跳了180多次啊， 一觉得自己污秽就跳到水里，一觉得自己污秽就跳到水里。他没有读懂彼得的话，你看彼得对救恩多清楚啊，你受浸只要一次就够了，对不对啊？嗯，那个水不能洗出你肉体的污秽的，那个水是为了良心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能有这么老练的一个认识吗？彼得在晚年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认识是多么清楚啊！他也把弟兄姊妹中间侍奉上分成，有的是讲道，也是服侍事务的啊。那么这也是他把教会的侍奉中，也是他告诉我们，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的。
嗯
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呢，他一点都不糊涂啊。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彼得灵里面的光景是何等的透亮的啊！对于主的事情，他为着帮助那些散居在各处的受苦难的圣徒啊，他写了这么成熟的一卷书信呢、啊、你能感觉到吗？彼得里面的这个光景已经达到何等样的一个境界。那么也是彼得告诉我们的，教会的长老就是牧师，牧师就是长老，牧养的。那么今天基督教还搞不清楚这个东西了啊，牧师是牧师，长老是长老。在彼得书信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长老具备什么？要牧养群羊。其实呢，如果你要按照那个以弗所书那里的那个翻译的话，你应该发就是长老就是牧师，应该这样翻译，对不对？但是呢没有这样翻。彼得告诉我们，这都是一个什么主所赐给人的一个功用方式。所以教会中的长老应该做牧养的工作，有牧养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是彼得在这里呢说给我们看见。当然弟兄姊妹，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还可以看见很多点啊，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呢，你会发觉非常多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点呢、啊、这都是彼得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意象啊，在彼得里面，在彼得的悟性中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对真理的认识是非常的丰富的，充满灵感的。他这些言语啊，原不是雅各能说的，但是很可惜啊，后来耶路撒冷的教会整个被雅各一手抓住。你记得读《使徒行传》21章吗？保罗最后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嚯，这个雅各多厉害啊！雅各对彼得说什么呢？不，对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兄台，你看我们在这里信主人多少万，都为着祖宗的律法在发热心，把保罗都压倒了。”他说呢：“不如这样说啊，你明天带几个人到圣殿里面去替他们还愿。”就证明你在外邦所说一切事都是假的。哎呀，这个多厉害呀！啊，你看这个雅各变成当时聚会中间的这么样的厉害的一个影响的人物啊，难怪他把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的见证把他失去了。因为什么呢？他不够像彼得一样有灵感，他没有彼得的这种的这个经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彼得到晚年的时候实在是生命达到一个老练的光景啊，非常的宝贵。所以关于这个点呢，我想我在这里再停一下好不好？那弟兄姊妹有什么样的感觉，给自由的有点交通。
我有个问题，所以一个弟兄或者圣经称我为圣经，
请你到这里来，大家都要听。哎，你先讲一下，报一下你的名，西雅图的一位弟兄啊，你报一下你自己的名。
哦，我叫罗慕龙。我这有个问题啊，就圣经称我们为圣徒，那么圣徒何时那个魂得救？因为魂不得救，就灵不能释放的话，像我们何时是魂能够得救？
不，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哈，我在罗弟兄啊刚发了问题，弟兄姊妹听见了吗？ 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没有听清楚啊？啊，有举手啊？那么我们弟兄就说呢，我们被称作圣徒是吧？那么我们呢，这个魂呢要到什么样子情况中才完全得救，我们的灵才得着自由呢？我想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被称作圣徒啊，这是我们所今天所站的地位，我们的地位上面来讲已经是圣徒，但是在实质上面来讲呢，你表现圣徒的可能不多。如果你还活在魂里面的话呢，你这个圣徒，这个圣徒啊，原文的意思就是 holy， 它这个字出来的啊。那么意思就说呢，他是一个真正魂完全得救的人啊。所以呢，这个魂的得救个人的程度不一样的，我们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间的。你的魂得救有多少，你显出来圣徒的实际就有多少啊。但统称的话我们都是圣徒，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达到那个实际的情况呢，可能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追求啊。我刚已经讲过了，这是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追求。不管你年纪多大，不管你属灵光景达到什么样的情况，弟兄姊妹们，你仍旧需要主的拯救。因为连保罗都是这样，对不对？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仍旧讲到主的救恩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生该学的一个功课，好吧？还有问题吗？
Alexan, I have a question.
Okay.
English.
那个
louder.
那个，请金台给他重复诵一下，好吧？他讲了，呀、yeah.。Okay. Okay.
So, I think a lot of times the problem that we've all seen like some revelation or some vision of the Lord. And we've had some experience in that, but then the problem becomes like actually keeping it, or like so we walk in the Lord and then we've already seen something, but then it's really easy for us to get distracted, or like especially in the world today, the things like kind of get in the way of us like keeping what has already been entrusted to us.
Mm-hmm.
And so we have this revelation, but then holding on to it, I think that becomes the biggest battle. So then, I guess, how do we continue to keep that revelation and keep walking with it?
Okay.
刚才我们这边有一个 Jessica 的妹，她是提这样一个问题，
大声
说，我们有些时候呢，也确实得到了一些启示，得到了异象，但是问题是，怎么样能够一直持守？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会来干扰打岔，那么我们很容易受到影响，那么这个持守呢就变成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那么再怎么做？
这个在彼得前书里面啊，彼得也给我们有很清楚的答案。那彼得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征战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我们也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今天属灵的征战在个人的里面最大的战场就是魂，人的魂是我们里面属灵征战的一个大战场，就是整个宇宙来讲，教会是属灵的最大战场，就是个人圣徒来讲，魂是最大的战场。是的，我们有时候得到了一点启示啊，我们姊妹的问题非常好啊，我们有的时候得到了一点点的启示，但是呢好像太多的干扰在周围了。其实呢最多的干扰就是我们的魂。弟兄姊妹们呢，我们要晓得魂是叫我们属灵的眼睛昏暗的主要的原因。你什么时候一活在魂里面，你灵里面的那个眼睛呢就看不清楚了。所以有很多时候，哎，灵里面眼睛好像开了一点，得多一点启示，但是很快这个魂好像烟雾一样的就开始弥漫上来了。 啊，人又回到头脑，回到思想，回到知识的，回到周遭环境的干扰里面去了，马上怎么样，这个启示就被打断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要维持灵里面光景的这个明亮，你要不断的在魂的事情上面呢要打仗，你要靠着十字架致死魂生命的，要弃绝。所以我们最近啊和弟兄姊妹们讲到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到做活祭啊，这也是保罗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名词。什么叫做活祭啊？就是呢你活着不断的弃绝魂，一有魂的东西出来弃绝它，一有天然的爱好思想和这个决定出来马上弃绝它。你在这方面如果你不肯打仗，你容让它去，你自然你里面的属灵的看见就不清楚了，这个在我们经历中再真实不过了。所以仰望主的怜悯，你要保持你灵里面光景的这个明亮啊，敏锐，你必须要让你的魂受到对付。感谢主啊，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重大的代价成全这个救恩，你一定要学会用运用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运用这个东西，你用世界任何人的方法，只有使你怎么样越来越混乱，使你越来越昏暗，到最后呢发觉好像路都不通了。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属灵的事情一定要按照属灵的原则做，你如果不按照属灵的原则走，你不会达到属灵的果效。求主让我们里面能服得下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服气，你知道吗？觉得说人家那个也很好，那么好，你愿意走那个路呢，你走这个路。我这几十年我已经看见太多弟兄姊妹们了，他们走上那种路数呢，就走到死的巷子里面去了，到最后就出不来了啊！结果呢不仅自己的属灵生活整个打翻了，并且很多时候他们服侍的聚会也受到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求主施恩典施怜悯给我们，好不好？刚才我们姊妹问到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要保持它持续的让你的灵不断的在逐渐明亮。所以这个跟我们每经常的追求的生活有关，聚会跟弟兄姊妹一同服侍，这个对我们的魂的那个帮助不知道有多大啊！所以希望主给我们这方面有够用的恩典啊。这个好，我想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回到最后一个点上啊。我们能看见彼得在彼得前书啊，他对这个魂的得救有非常深切的认识。因为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啊，其实哈，如果再回到创世纪里面来看的时候呢，你到那里看亚当夏娃的堕落啊，已经很清楚，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称为知识树的果子，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魂的食物，把魂扩大了，知道吧？所以堕落之后呢，人的灵枯萎了，人的魂扩大了，所以就产生了无尽的一个难处。简单的来说，就是你的魂取代了你的灵的地位，就造成整个今天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可怕的现象。所以一直到今天呢，人实在是活在一种悲哀一种悲剧的光景中。你看看这个周围的世界，弟兄姊妹们，根源上来讲就是从魂里面出来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啊已经大大的占据人类的生活，控制人类的生活，就出现了无穷无尽的可怕的事情出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防范这个东西啊！今天主的救恩已经在我们身上了。所以呢彼得告诉我们，主所成功的救恩在今生在我们身上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拯救我们的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情，基督徒的魂的得救才是主导一切事物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今天你看见的个人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社会的生活，所有一切的难处的根源在哪里？在那个魂啊。所以只有当我们的魂得救了，我们才能够活在正常的光景当中。所以这个魂呢，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们生活侍奉的一个中心点上的一个注意的东西了啊。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好，它主导的好，这个东西不好，它主导的就是不好，所以它成为一个主导一切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点上呢，像彼得一样认识。所以因此呢，彼得在彼得前书里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追求魂的纯洁 pure 啊。我们知道神当初造人说，神把这个魂给我们，那个魂是纯洁的，是有用的。但是因为呢，到后来这个魂变质了以后，所以才产生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现在你要把它带回到什么一个纯洁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啊。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以后那边哈，我们看见他把这个经历，重要的经历，摆在基督徒一切的生活和侍奉上面啊。他讲了很多关于生活的东西。我们要知道彼得在这里讲这些东西啊，你不能单独的把它拉出来当做一个道德的标准。很多基督徒拿这个东西拉出来当做一个道德的标准，用这个东西来解释基督徒生活的行为，对不对？其实不是的。彼得的用意是什么呢？就在这一切所有的生活侍奉的里面，你要注意你魂的得救。你魂得救了，这些东西就不成为难处了。你的魂如果没有得救，那么这些东西呢就要成为极大的难处啊。所以我们过去呢讲到这个点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把它分成几个重要的段落啊来讲。那比方说我们讲到彼得讲到今世的生活啊，这个东西呢跟我们的魂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那么彼得也讲到啊，在这一些的经历的里面啊，是充满了征战的啊。所以你看，所以基督徒啊，所谓的得胜，你怎么样得胜呢？啊，你的魂能够摆脱这些外面事物给你的搅扰，就是得胜。所以成圣的过程是得胜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为什么需要主的血啊？我们的失败太多了，所以你一失败，你赶快要求主的血。主的血洁净我们什么呢？不是叫洁净我们呢，就算了，是叫我们的魂得救。他用魂来救我们的魂，所以你需要主的血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今天呢，基督徒啊，首先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的社会的国家的这个制度的里面，我们就有太多的征战，太多征战，我们就很难顺服啊，对不对啊？啊，那么国家定了很多规定，我们很难顺服啊，啊，有时候你看这个交通规则啊，这个是多少开多少里，我看我们这个真正按这个规则开车的人也不多，所以有很多时候在我们基督徒里面会产生一些的冲击啊。要学习，比方说报税的问题，该当圣经讲该纳的税你给他纳，但这个世界上人的魂呢，一碰到税的问题，你看那个脑子会就开始转啊，转得非常快，想办法怎么漏税逃税，对不对啊？不顺服，对吧？不愿意顺服这个社会的制度啊， 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啊，啊，碰到了世界上有许多该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彼得讲得很清楚，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你首先你该顺从这个世界的制度，这个作为什么？作为我们顺服的一个操练和考验，这不是做给人看的，是做给主看的，你知道吗？所以基督徒在今生今世的生活里面呢，这个人的制度就成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啊。你不能说呢，哎呀，所以彼得讲呢，你不能借着自由你遮盖恶毒啊，对不对？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需要遵从这个东西的，弟兄姊妹要受约束。所以这个今世生活还是在职业上面，是吧？他也讲了啊，那个老板呢，善良也顺服。那个老板乖僻也要顺服，哎呀，这个真的是，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是不公平的事情，对不对啊？这个老板不好的顺服他。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眼光不一样，你看是彼得，哎，彼得是个打鱼的人，他怎么能够也能够有这么样一种美好的一种的意念呢？对不对啊？你顺服那个乖僻的，不是你向这个乖僻降服，是什么呢？是要叫你的魂得救啊。好的这个老板的话呢，你还学不到什么功课呢，对不对啊？他整天称赞你，把你的魂越捧越大啊。那个整天辱骂你，整天给你找麻烦的那个呢，叫你睡不着觉的，那才是魂的上面的好的学习，是不是这样呢？哎，你说你懂得彼得的话啊，懂得他这个用意，对不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今天蒙召你要效法主的脚中，因为主也为我们受过苦啊。主在地上来说，在地上他也顺服啊，对不对啊？你像那个彼得就记得嘛，曾经要不要纳人头税啊，对不对啊？那个人家纳税，人家说你和你的父子要不要纳税？彼得说纳，很好，很公义，对不对？但是没有钱，那怎么办呢？所以主耶稣叫他去钓鱼，钓了块银币，那么纳了两个人的税啊。主也给他纳税。主说呢，本来呢这个税是向外人收的，因为那个所收的税是为着圣殿的。那么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不需要纳税，对不对？但是为着怎么样，不叫他们为难，所以主也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些都成了我们魂里面的一个学习啊。那么还有呢？夫妻关系，哇，这个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做夫妻关系啊，这个魂里面的刺激可大啊！你们这单身的还感觉不到呢，结了婚你就知道了。这个魂的功课那可是精彩万分的。你看看，所以人家讲每家都有难念的经嘛，是吧？每一家都是，嚯，这个里面的变化，这个可是精彩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从前呢，我们老是想要把这个家弄好，怎么搞不好，对不对啊？现在你就知道了，不是搞好搞坏的问题，是要魂要得救。的确，你魂两个人的魂都得救，那个是会好一点的。所以这是程度上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看见在整个基督教里面都在搞夫妻关系啊，出了多少的书啊！哎呀，那个一个图书馆恐怕都装不下那么多的书在里面，对不对？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啊，你彼此让一步，那么多说一点爱的话，就解决了吗？弟兄姊妹们，这彼得告诉我们很简单了，你这个魂得救就好了，是吧？这个姊妹们呢，女人们爱打扮，整天这个搞这个东西，有的丈夫看了不顺眼，弟兄姊妹们说，你姊妹们要魂得救，那么呢你就从这些方面就得救了。那么那个丈夫呢脾气大，整天这个是喜欢发脾气，对不对？你魂得救，脾气就小一点。弟兄姊妹，他只是能简单的举点例子，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做丈夫做妻子的都需要在主的救恩里面蒙拯救，这个家庭呢才能够和睦。我再说啊，弟兄姊妹们， 我常常有时候跟我姊妹也提醒，我说我们两个的结合必须清楚的明白一件事，是为着神的旨意，这个最好。你学功课不是我吃亏了，我降服了，你得胜了，对不对啊？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不是的，是为着主的缘故，是为着主的旨意的缘故。连夫妻的结合都应该是因着神的旨意的结合，因为是神配合的嘛，对不对？如果你把这个摆在前头的话，你学功课就容易一点。我不敢说你绝对学功课，但学功课会容易一点，那么家庭的事故会少一点。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因为呢，越靠近的人，你越容易盯住那对方的弱点、难处在哪里，你越清楚，对不对？嗯，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主的恩典啊。那么好，彼得不仅讲到了世界的生活，他也讲到教会生活。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哇，那个也是魂的激荡很厉害的地方啊。所以你看见各地的聚会了，熙熙攘攘的，为什么那么多的难处，大家争吵不休啊，对不对啊？哦，有的人真的是，我们都不需要讲那个可怕情况。那么在教会里面呢，首先第一个你要行义啊。那么我简单的来讲，你行义的话呢，就说你一定要怎么样，站在 right position 上面，要 do right things。你怎么能够做对的事，做站对的地位呢？如果你的魂没有蒙拯救，你不可能的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时候要做义人呢啊，要义人。那么所以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也要受苦的。那么保罗讲说，彼得说，你要用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愿意为主受苦。那么我们只从神的旨意啊。在第四章里面我们也看见他提醒我们很多中间要注意，将来要交账的，将来有审判，将来有结局。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你今天争赢了没有用的，到那一天到宝座跟前你是错的，那你就吃亏大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远看着将来的结局，那个才是重要的。这个我都没有时间啊，因为在讲，然后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来讲恩赐的运用啊的问题啊，还有在教会中间，你站在一个什么重要的职位上，你做长老的人，做教会领袖的人，那么你要在主面前该怎样的学习，这个都跟我们这个魂的学习、魂的得救有密切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不仅今世的生活和教会的生活里面，这个魂这个东西哈，都是什么一切事情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堕落的魂呢，堕落的魂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啊。所以我们需要主怎么样，主来拯救我们。所以彼得用了最精准的话告诉我们，我常常觉得读彼得前书，你只要记住那一句话就好了啊，因为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得救啊，把这个牢记在心啊。那么我们要看所有一切生活上的经历啊，都是主让我们学习经历魂的得救的一个机会，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那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能像彼得一样的蒙恩。彼得在晚年说他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啊！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机会再详细的说，我们过去讲过，彼得在头一个世纪所得到的恩赐是最大的，所得到的能力是最大的，他所行的神迹也是最大的，对不对啊？他是头一号使徒，但是感谢主，他深深的明白一件事情，魂的得救比神所给他这一切事物都要宝贵。好吧，我想今天我们呢聚会时间到了啊，我们只能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呢，我们要读彼得后书跟犹大书，那我们要请这个文革弟兄好不好，请Morris Plan 的文革弟兄，那么
先预备好一同有点交通。我们下一次的聚会的时间呢啊，那么我也给弟兄姊妹们先讲一下，我们五月啊，五月这个五月呢啊，我只有这个十四号这个主日可以用，所以我们就五月十四号，好吧，请弟兄姊妹记得五月十四号。那我顺便提一下啊，因为我们到了夏天呢，有各样的特会啊，夏令会啊，这些都很多啊，所以呢我们可能六月七月两个月呢我们暂停一下，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到八月啊，我把这个八月的时间给弟兄姊妹讲一下，我们八月的二十号，好不好？八月二十号再恢复。我先把这个未来的日子跟弟兄姊妹们讲一下啊。所以呢我们下个月还有一次，五月十四号，然后六月七月呢暂停啊，然后到八月的时候呢我们再重新开始，好不好？下一次呢我们请文革弟兄啊，那么交通彼得后书和犹大书，我们把这两卷书呢放在一起。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请几位弟兄啊，带着我们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不，如果有弟兄姊妹你自由的受感动的话呢，那么你也可以。那我们请那个，我想 Minneapolis 的那个伟修弟兄和马伟修弟兄。嗯，因为我看到你了。那么还有这个杨朝清弟兄，好不好？啊，然后呢，我想这个看不见什么人，我郑伦好了，我看见郑伦了，那么就请郑伦啊，你们三位弟兄好不好？请你们有点祷告。然后呢，其他弟兄姊妹可以自由啊，如果主感动你，你可以带我们祷告。
对，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所赐的救恩是完全完备的救恩。
阿门。
已经拯救我们的魂，将来我们还有身体得救。谢谢你，都要用无比的爱，在这个地上引导我们走这一生的路，让我们这个诡诈，在我们这个好像弯曲变幼的这个人能够被你完全的拯救。我们谢谢你的耐心，你的爱心。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个顺服的心，
是的，
在你所安排的环境的
下。Amen。
让我们以自己的眼光透过这些事情看见是你在背后有更高的旨意。
Amen。
谢谢你能够慢慢被变化，真的是能够讨你自己的喜悦。
阿门。
谢谢你今天宝贵的交通。
阿门。
谢谢你今天是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感谢你，祷告是奉基督的。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这样宝贝的话语。
是的，
主啊，
今天在圣经里面在向我们说话。
是的，
巴不得自己的话点活各地各道的弟兄姊妹。
阿门。
好，让我们更多愿意来仰慕，来渴慕你这句宝贝的话语。
是的，
是的，都成为我们每日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阿门。
指引我们侍奉走在神的正路上。
阿们。
主，我们谢谢你今天这些宝贝的话语，真是让这个我们常常真是脱离头脑来的，救我们脱离字句的，救我们脱离一切不是出自主你宝贝的生命的话语。
主啊，
好让我们这个人更多能够被主你自己十字架的对付，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真是在你纯正的话语上能够侍奉你。
阿们。
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聚会恭敬仰望祷告奉耶稣 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阿门。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是的。
我真是只感谢主，借着前面的弟兄，真是借着彼得的后书，再次的提醒我们，主啊，我们是属你的，主，我们一生都要活在神的跟前，要蒙你的拯救。
Amen.
主，虽然我们的魂，主，我们若不是被你所拯救，主，我们所活在地上，我们所过的生活，主啊，有多少是不能讨你的喜悦？
是的。
所以，我们要谢谢你，主，实在借着我们的信心，真是在果效当中看见我们的魂不会被拯救。
阿门。
主啊，这是神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
阿门。
主啊，人生真是活在信心里面，真是看见我们这个人救人是何等不讨神的喜悦。主啊，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不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做拯救的工作。
阿门。
真是借着教会的生活，也得保守我们，真是能够看见我们自己，能够愿意与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面，
是的，
能够从我们当中能够彰显你的自己。
阿门。
主啊，愿这里的追求，主，各地各道的弟兄姊妹，真是能够将圣经里面圣灵所带领的真正神你意象当中的教会，真是能够活出见证的。
是的。
主啊，主，唯愿主你再来的那一日，真是能够看见在各地各道有你所喜爱的心腹。
主啊，是的，感谢你。
主啊，将来在国度当中能够一同享受主的快乐。
阿门。
谢谢这些宝贵的话语，真是能够执守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一生能够看见异象，真知道我们是属主的。主啊，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的自己。谢谢主，愿你这是垂听我们的祷告，一切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祈求。
阿门。
阿门。
阿门。好，我想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再见。